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
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无论是在皇宫或是在监狱，无论是你做熟悉的工作还是做很快就会失业的工作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都是天国的公民，因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大有能力，有神赋予特权的人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成就他的旨意。
这里是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圣经教导节目。蔡伯恩是皮奥里纳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成为家庭的一份子是一个美好的祝福，家是我们和家人在一起感觉良好的地方，但有时候我们的家庭成员并不能够完全脱离困境。使徒保罗提出了挑战，他宣称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是一体的。让我们留心听今天蔡博士的讲解。蔡伯恩博士会带领我们学习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。
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的结尾，实际上拉近了那些亲近神的人组成的圈子。保罗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你们现在是神家里的人，这不仅仅像公共仪式上成为国家公民的宣誓一样。使徒保罗还像慈父一样的把孩子们聚集在沙发上说，你们现在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了。这听起来很甜美，很亲切。过去这一定是很难听到的宣告。几个世纪的仇恨把人们分隔开来，他们的语言不同，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，有不同的国籍，不仅看起来外表不一样，而且来自不同的背景，或者有不同的穿着。根据犹太人的标准，外邦人的饮食也是不同的，这意味着他们的气味不一样，他们的衣服也不一样。这些彼此的差异谋杀了彼此的关系。两种人互相奴役着，人们彼此憎恨。可是现在保罗说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你们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。不管从前你离神的约有多远，不管你们从前是如何彼此藐视或者是藐视神，在基督耶稣里，神是你们的父，基督是你们的长兄，圣灵住在你们里面，现在你们是一体的了，你们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。我在逻辑上给你们讲这一点，但是除非你明白被拒绝然后再次成为家庭成员意味着什么，否则你会体会不到这一点。加里森讲过一个故事，是关于一个住在沃比冈湖的年轻女人，他厌倦了周围严格和保守的路德教会，为了走出社区的压力，他去了纽奥尔良，过着狂野的生活，享受聚会和派对。 他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觉得很享受，直到后来狂欢变成了例行公事。他为了有一个能够满足自己的关系，他搬进了一个年轻男人的公寓。狂欢对于那个女人来说已经成为家常便饭，对于他同居的男人来说也是一种嗜好。那个男人不停地派对，不能停止地喝酒，每天那个男人都在电视机前面待着，啤酒罐堆积如山。终于有一天，女人受够了，她付钱给房东离开了那个躺在沙发上的男人，也没有再为他收拾啤酒罐。那个年轻的女人回到自己的明尼苏达社区，在一家咖啡馆里面当服务员，试图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但是当她走过餐桌时，就会听到人们在咖啡厅里面窃窃私语她的事情。她在自己的城市里变成了外人。她希望在感恩节的时候回家，但即使在家里，她也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外人。她迫不及待地把火鸡吃完，把馅饼吃完，把盘子洗干净，想要尽快地离开。可是晚餐吃的时间比他期待的更长，当他的父母和朋友在洗盘子的时候，为了礼貌，他多等了一会儿，漫步走进客厅，无意识地把手放在壁炉上。哦，他看到了一个新的东西，是一张他童年时代没有的照片。他看了一下，那是他自己的照片，是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一张照片，上面还贴了一个标签。他心想，在自己家里为什么还要贴标签呢？哇，真是太奇怪了。他仔细一看，那个标签是他爸爸一个非常老的打字机打出来的，标签上面写的是我们的利亚。这个年轻的女人感到不知所措，这是她父亲对世界的宣告。虽然她走得很远，虽然她给家庭带来了难堪和羞耻，但她仍然是我们的利亚。他说，我们的这三个字就像三颗钻石。他的父亲宣布女儿是宝贵的，不管距离有多远，不管如何他在外面流浪，不管彼此如何的尴尬，他仍然是父亲的女儿。父亲说，她是我的女儿，这也是神在做的事情。神通过使徒保罗说，你们不再是外人了，你们是神所应许国度的公民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现在是神家里的人。你可能觉得自己离神太远了，你可能觉得不适应，你可能觉得教会里没有你的地方，也许是因为习俗、习惯、罪恶、外表、国籍，或是其他什么使人分裂的东西。但现实是，对于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来说，你现在是神家里的人了。神对你和对我说，首先不要管有多少差异，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人。即使在我们的社区里，在教会里，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成为一体了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，神使我们成为一体。这很难理解，是吗？不但今天我们不太容易理解，保罗时代的基督徒也不太理解。保罗一直努力说明，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。为了使他们真正理解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的结尾说，你们是神家里的人。神家里的人这几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一个词，意思就是同住在房子里面的人。如果是同住在一间房子里，我们总是会问一个问题，这个房子有多坚固呢？如果我的身份嵌接于这个所住的房子，那么这个房子有多坚固，有多安全呢？使徒保罗对他们说的是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你们不只是神所亲爱的，你们也是安全的。多安全呢？第二十节经文说，你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看看圣经的语言，你会想知道这个房子是多么的宏伟。神国的公民是房子的一部分，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使徒保罗说什么呢？神透过圣经让我们明白，他很久以前就期待你在这里。 这并不是新的资讯。记住我们看过诗篇第117篇，那里说，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神从一开始就应许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使你成为多国的父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使徒要我们知道，神早就打算是不同种类的人聚集在一起，这不是事后的想法。神并不是说，哎呀，我没有让他们走在一起，不是的，神早就已经计划好了，并且写入圣经，他要我们知道这一点。很多年前我还不是牧师，但你们邀请我来这里分享，我讲过一个牧师朋友的故事。他当时负责在 Oklahoma 牧养一个教会，那是一个小城镇。他说有一天他的儿子骑着自行车进了车库，自己正在修车，他的儿子对他说，爸爸，骑到那边的田野里有一个疯女人。我的朋友在小镇上当牧师，如果有一个疯女人在田野里，他就得去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于是他出门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到那里的时候，有一些远景跟邻居已经聚集在这位年轻女子的身边。她刚刚在这里倒在路边，她的胳膊上抱着一只小狗。远景向牧师解释说，她上了公共汽车，可是没有钱，这是她能走的路程。我想把她带到收容所，但是收容所不能收容那条狗，所以她以为我们会把狗给带走。他就不停地跑，不停地跑，跑得喘不过气来，最后就倒在这里了。牧师对这个女子说，亲爱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曼迪吗？哦，你是哪里人？哦，密苏里。你是密苏里来的曼迪？牧师接着问，我一直在等你啊。你的牧师知道你遇到了困难，送你上公共汽车之后，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要来。我以为是明天，没想到今天你就来了。哇哦，这个女子吃惊地抬起头来说，这不可能啊，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也不知道牧师为什么送我上公共汽车。这位在 Oklahoma 的牧师说，你看，我给你看这封信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信，信上写着密苏里那位牧师的话，上面写着，曼迪，我期待你安全地抵达那里，我们为你准备的地方，你是我们的家人。我们就像那个女子一样，进入了一座房子。房子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房子历经过去几千年，直到现在。你可能在想，如果我没有背景，如果我经常挣扎，如果我没有某些东西，那么还有我住的地方吗？神说，在你来之前，我就为你计划好，而且写到了圣经里了。这是神的计划，要把那些不认识神，在世上没有希望的人带进神的家里。这是神的计划。为了使我们知道神的意图是多么的坚定，使徒保罗不只是说这所房子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而是说房子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。在古代世界，房角石的大小甚至形状就决定了这个建筑物的结构。如果耶稣基督是房角石，那么他就在决定跟塑造这个房子的属性。我们知道基督的身份是他带领我们进入天父的面前。我们现在开始明白，神打算用正在建造的房子接纳许多不同的人。房子的根基像磐石一样的坚固，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我的儿子几个月前给了我一条新闻，你知道他做牧师的儿子已经很久了，他知道我一直在收集图片，所以他给了我一条新闻。他说，宝宝，你可以用这个图片。那是一个新的大教堂，是在纽西兰的基督城建造的教堂，而那座教堂是用纸板建造的。在2011年的时候，那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，石头做的教堂被震坏了，地震造成185个人死亡，城里大部分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。作为镇上的希望，人们开始建立一个临时的大教堂，那是用硬纸板建造的，是一个很坚固的教堂， 是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的地方。但很不幸的是，一场雨淋坏了一些管子，人们赶快更换了那些管子。现在我必须告诉你，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欣赏这个举动。人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教会的真正根基不在于建筑，不在于建筑材料，而在于基督里神的子民居住在圣灵之中。我很受鼓舞，人们相信纸板建造的教堂仍然是神建造的。我继续读到了牧师的访谈，他说，现在我们有了纸板做成的教堂，我们有了一个沉思举办音乐和艺术展览的地方了。我心里想，这里遗失了某种东西，那个房角石在哪里呢？基督在哪里呢？是的，你们有一个沉思和安静默想的地方，真是太好了。你们有了举办音乐会和艺术展览的地方，真是美妙。但是福音在哪里？我并不是在论断，我也不知道那里讲道是讲什么。但至少在那一次的访谈中，我意识到，人们真正需要的盼望，并不是建造在纸板上，或者是建筑物上。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。我们可以说，当我所有的力量都失去了，基督依然刚强。当我所有的资格都不够时，基督就是我信心的根基。我的信心在基督里，他是我的房角石。这就是古老的福音资讯。以赛亚书第28章那里说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虽然我们与死神的盟约还在生效中，但是这将会被废除。虽然我们和地狱有约定，但是神不能容忍。我很喜欢这一点，我们有一个房角石，这意味着死亡和地狱绝对不能胜过神的旨意。你现在是神家里的人了，作为神家的人，这意味什么呢？我的希望不在于我的能力，不在于我的人际关系，我的希望不会因为我的过去而失去，我的希望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失去，我的希望不在我里面，我的希望在我的房角石上。我生命的根基是安全稳固的，因为是来自天上，是耶稣基督。神说，你与地狱所立的合约必不能站立得住，因为主必起来做他的工。当神这样做时，保罗说，地狱被征服了，罪恶也被洗去了，因为你现在被建造在一个新的根基上。这个根基不是你的成就，不是你的背景，这个根基是基督的宝血。基督的宝血洗去你的罪，给你一个新的开始和新的根基。无论神呼召你做什么，你都有稳固的基础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这是一个美妙的实现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现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们学习神的话语。我们都需要一个新的开始，神甚至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国度。现在让我们与蔡博士一起探讨关于公民身份变化的更多重要的讯息。蔡博士，理论上我们是神国的公民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，当我经历到艰难的时候，我怎么样才能够抓住我是神国的公民这样的一个事实呢？我如何运用这样的真理？我有来自天堂的力量和庇护，我是神的儿女。但是我感觉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？
嗯， 这是信徒最常见的难题，因为他们说，如果神真的爱我，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呢？
确实如此。
对啊，如果我是神的孩子，
我为什么会受伤呢？
是的，我都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孩子，为什么天父会这样对待我呢？人们会问这样的问题，似乎也是合理的，因为我们必须问，圣经是如何帮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呢？圣经总是要我们查看神的爱，不是通过我们的处境来查，而是通过十字架的启示来查查看神的爱和属性。如果我们只是通过处境来查看，我们会经常质疑神的良善、慈爱和眷顾。但如果我看十字架，毋庸置疑，神在那里向我证明了他慈爱的属性。我必须在心中活出福音资讯，每天我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我在神面前被称义，是因为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事，是因为耶稣为我所做的牺牲。如果我不仰望十字架，而仅抓住神的属性，我就会开始根据环境来评估神的良善。朋友，那是不稳固的，因为我们的环境会起伏，我们又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我们还是堕落的受造物，而世界还有暴风雨，有黑暗，有夜晚。我们必须经常说，首先呢，我要仰望十字架，在那里我理解了神的属性，每天我要把神的恩典存在心里，等候神的应许成就。神说，当前我所经历的并不是故事的结局，如果路很难走，充满了艰难，所有的事情都会为你的好处互相效力，最终神荣耀的目的必将成就。
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。蔡博士，你讲过，我们要向自己的心传福音。我们现在的生命不是我们的归宿，而只是风中的低语，只是一本非常长的故事书中的一个小章节。这本书的荣耀和高潮的部分是我们和耶稣在天堂相聚。
是的，神已经让我们看见了荣耀，让我们有能力继续穿越黑暗的时代。所以我想起了我跟我的孩子们在度假森林里一起散步的情形。那是一个我们年复一年会去的森林，所以我对那个地区比较了解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带着孩子们在森林里散步，我们很想探险，但是天黑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。我们试图穿越森林回家，但是走了很久，我不得不对孩子们说，我想我们是迷路了。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树林里的小屋子微微闪烁的灯光。听着，虽然我们还需要经历一些黑暗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光明，我们就像是看到了家一样。因为尽管我们还有一些黑暗要穿过，但我已经看到了光明。这就是神向我们启示天国的荣耀以及基督的工作时所做的事情。
是的，蔡博士，你谈到了你的家人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们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，那就是当你和人们谈论天父的良善时，如果他们地上的父亲并不是这么好，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？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，你不应该把神比作父亲，因为有太多的人有一个坏父亲，经历坏父亲的折磨。我们如果说天上的父亲的时候，他们的经历可能会使得他们对此很反感。我倒是很欣赏这种敏感性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他们可能没有按照神的意愿来解释圣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有人他有一个坏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知道那是一个坏的父亲。我们都有神造的智慧，如果我的父亲没有一个好父亲该有的样式，不管如何，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父亲。我不是说我们会完全清楚，但因为我们是以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，所以当神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理解神的语言。当神和我们谈论好父亲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知识足够说明我们认识到，如果我有一个坏父亲， 但神却绝对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的思想会出错吗？我们会犯错吗？会的。但是神的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，我们也还有足够的人性理解神的话语。当神说我是一个好父亲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明白神是什么意思。
我走过最幸福的路，是跟随的路，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。我走过最喜乐的路，是依靠的路，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全部，设计却更加宽阔，放手却更加稳妥，想象精彩丰富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，设计却更加宽阔，宽阔，放手却更加稳妥，稳妥，超乎想象精彩丰富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很高兴每天和您探讨这些问题，让你认识神和神的话语。如果您想反复的收听这些的讨论和以弗所书的讲座，欢迎您可以透过良友网站来收听。如果对于节目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代表蔡伯恩博士邀请您下次继续加入我们，更多的了解如何靠主建立，一起学习更多的爱他人，服务他人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脉搏的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。